事频道。欢迎收听不想说故事，吉小妹与神秘海洋第二部第25集，真正的神秘海洋，这是最终回咯。前情提要，趁着夜色，吉小妹一行人终于前进对面海边打探消息。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先不说夜里的视线不佳，再加上又要磨合彼此的默契，他们在跌跌撞撞中互相学习，慢慢进步，终于摸索出一套合作模式，顺利抵达那些小屋子外。然而他们隐约听到里头的人好像说着不太妙的话，急急忙忙准备撤退时，却出了差错，被发现了。一阵混乱之后，他们才发现彼此根本都不是海盗，当初遇到迅猛牛时闹的笑话再度出现。不过这么一来，那些难题突然间都不是难题了。那群人真不愧是专业的海上商人，不论是三桅帆船上或者补给小屋里，都有着巨量的备品物资。其实吉小妹号上也是有的，但还是有所不足。这次真的是幸运遇到愿意帮大忙的好人了。更棒的是，迅猛牛提议大家一起搭乘他的马搜号，从海上绕回鸡小妹号所在的岛的那一侧，一定比往回走再次横越这座岛轻松愉快。而遗留在湖边的装备，等之后再去收拾也不迟。
这个主意真好，我也比较喜欢找水路，
而且比起通过那一大片森林和满草丛，这座小山坡根本小意思。
就是啊，我可不想又遇到蛇然后再次走散。有蛇啊真可怕，我在湖边时也有遇到水蛇。
看来先前在这座岛上的遭遇都给他们留下不少阴影，不知道面积有多大呢？啊，不是，应该说会不会因此而不想再进行陆地上的冒险呢？
不会啊，那是两回事。
该面对的挑战还是要勇敢面对，
这是有更适合的方案时做出来的合理决定。
这样的话就太棒了。于是他们四人一起上了马搜号，浩浩荡荡往鸡小妹号所在的海滩出发咯。虽然先前迅猛牛一直出状况，要不就是疑似性骚扰，要不就是胆小怕事。
讲清楚，我那是小心谨慎。
好吧，极度小心谨慎。但在马搜号上，他意外的非常绅士，邀请鸡小妹、小猴子和小鳄鱼在甲板上吹风看海景，独自一人驾驶整艘船。
真的不用帮忙吗？
我们也可以帮忙哦。
我非常努力学习哦。我知道了，我没有看不起你们，不过既然你们是我船上的客人，就好好放松一下吧，反正只是要绕过去而已。
鸡小妹等人 这时对迅猛牛的印象都变得不太一样了。对哦，迅猛牛只靠自己一人就驾驶这艘与鸡小妹号差不多大小的帆船来到这里，虽然不知道它究竟是从哪里出发的，但根据那群海上商人所说的，这座大岛并不在主要航线上，肯定也不会是太轻松的航程吧。
如果只是自己驾船的话，其实我也办得到。
我知道你之前就常常自己一个人出航，
不过航行那么远的话呢？
如果是到目前为止的航路，只有我一个人大概不行。
说着说着，他们对迅猛牛有更佩服了，而且想通了之后，他们才终于理解迅猛牛会如此小心谨慎是必须的，因为他只有自己一人，万一大意的话，后果可能会非常不妙。
我不该说他胆小的。
对呀，对呀，他根本勇敢好吗？
我完全同意。
正专心一致掌舵的迅猛牛突然感受到三道热烈的视线，他回报以灿烂的笑容，顿时马搜号上充满了和谐的气氛。这天天气很好，海象很温顺，风力也刚刚好，他们顺利地从距离岸边不远的海上绕了大岛半圈，回到鸡小妹号他们上岸的地方了。
终于到了，
虽然比较远，但感觉真的比横越这座岛更快，而且轻松得多呢。
这多亏了迅猛牛。
还没完呢，如果他们以为迅猛牛的能耐只有这样的话，那可就把它想简单了。虽然鸡小妹的驾船技术与迅猛牛不相上下，但修补船身真的超出他的能力了。这时迅猛牛再次带来惊奇，比惊奇队长还要惊奇。
我会哟，让我试试吧。
原来啊，这个技术叫做碾缝，就是把麻丝、桐油、石灰这些碾料塞进船板的缝隙里，而这些碾料会跟着船板冷缩热胀，以及各种物理化学的交互作用，就不会渗水了。这个碾缝啊，在木造船只盛行的时代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高级技术，如今几乎都要失传了，真亏的迅猛牛居然会。
哇，好厉害，这连我都不知道。
我也是从来没听过。
哼哼，我爷爷就是一位碾缝的高手哦，在我要出海前，他特地教我的。我学是学了，但没想到会派得上用场，所以没有带上碾料。还好那些商人们有，我也刚好现学现卖。
是啊，学习真正的意义，并不是应付考试。当然那是附带的目的与价值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用到什么知识、技术、能力，当需要的时候就是会知道。会这个真好。
那我也来学学好了。
我也要，一定别忘了我。
我的话，
小猴子，
好啦，我也会好好学习啦。
真的很幸运， 此时正当退潮，鸡小妹号的船底露在外面，迅猛牛准备好东西就开始进行了。但他毕竟是出海前才学的，而且这算是他第一次自己动手，其实也不太熟练。不过很快的，他就掌握关键技巧，顺利将裂缝填补完成。随后他们再次将鸡小妹号里里外外彻底检查一次，确认的确没有其他裂缝。等到涨潮之后，便在马搜号的帮忙拖曳之下，鸡小妹号顺利重新回到海里，两艘小帆船也再次回到对面的小码头边。不过他们一下船又立刻动身就要出发。
哦，你们才刚回来，不先休息一下吗？
就是说啊，一起来休息一下吧。
不行不行，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
对呀，我已经在这座岛上停留太久了。
他们马不停蹄立刻回到湖边，把装备收拾整理。回程的路上还顺便到处搜集物资。不得不说，这座大岛还真的是大，前一晚视线不清，如今在白天他们终于看清楚四周。先前第一部第31、32集迷雾之岛上出现过的山芋、树葡萄又再次出现了，甚至在那些小屋附近还发现了香蕉树。
哇，居然真的有香蕉，
那其实是我们种的哦，不过都吃不完，你们也可以吃哦。
就是说啊，你们可以随便摘哦。
太棒了，真是太谢谢啦。
对于小猴子来说，这就叫得偿所愿吧。而那群海上商人真的是好人做到底了，接着一起帮忙将鸡小妹号与马搜号调整到最佳状态，还提供不少物资给他们，让他们接下来好一段航程都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天色慢慢变黑了，趁着今晚月色正美好，大伙决定来到外面生火，享受最棒的萤火宴会。每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准备自己最拿手的料理。终于来到小小航海家们在大岛上的最后一晚了，他们开着最棒的宴会，吃着最棒的食物，聊着彼此的历程以及接下来的目标。
所以说你们究竟要去哪里啊？这里可不是什么热门景点。
就是说啊，亏你们可以找到这边来。
对了，
问路，
差点给忘了。
对哦，一直都记在 To Do List 板上的重要事项，历经这些事情真的差点给忘了。
我们要去神秘海洋。
哦，原来是神秘海洋啊。
这位是海上商人的老船长，先前一直都待在三维帆船上处理事情，至今才终于上岸。
你该不会刚好知道什么吧？
还真的知道哦。
请告诉我们怎么去到那边，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讯息。
但我没办法告诉你们怎么去。
为什么？你不是知道吗？
船长啊，你就别吓唬人了， 快点告诉他们吧。
迅猛牛突然也开口了。
咦，迅猛牛你，
难道你也知道神秘海洋？
对啊，但先前你们没提，所以我就没说。
那你快说啊！
快说快说！
就是说啊，我也想知道。
其实根本就没有神秘海洋这个地方，
或者说什么地方都可以是神秘海洋。
什么？
这什么意思？
不要打哑谜啦！
你们听好了，事实上，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叫做神秘海洋的地方，但是你们却能够去到神秘海洋。
没那个地方，可是到得了。
这是在绕口令吗？
不是说好不打哑谜了吗？
就是说啊，船长，我听不懂。
哈哈，因为你们没听懂，要去神秘海洋，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方向，而是心境。
心境。
是啊，海洋那么大，往哪个方向都有路能走，但是当你们决定要踏上这趟航行的时候，就已经身在其中了。那是因为你们所做的觉悟让你们的心境产生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你们身在何处，那里就是神秘海洋。
你说什么？我们
早就已经
身在其中了。
这个讯息量实在太惊人，三位小小航海家都目瞪口呆，任由老船长与迅猛牛继续唱双簧。
你们平常也会出海对吧？但那与这趟出航所做的觉悟肯定不一样，不是吗？这么一来，会见到的、会得到的就会有所不同，任何的遭遇也都可以是种奇遇。
没错，迅猛牛，你真的懂呢，我们对你刮目相看咯。任何一个进入神秘海洋的人都有机会获得一些东西，像是学到经验技能、交到朋友伙伴，还是获得深刻的体悟。坏的当然也有，有人带着一身伤回来，甚至因此丧命的都有。无论是什么，那就是个人造化了，也是要各自面对的课题呀。
好说好说，哈哈。所以说啊，你们可以特地安排这一趟航行，也可以让每一次的出航都是为了神秘海洋，一切都看你们自己怎么想。而最后，当你们终于又回到出发的地方时，路上所获得的任何体悟，都将是你们在神秘海洋所获得的秘宝，只属于自己的，别人怎么样也抢不走的秘宝。
提问，
请问，
这样的话，不是就没有终点了吗？
对呀，对呀，那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关于这点，我好像有想法了。
那你快说啊。
对啊，说来听听。
我猜 只要自己觉得够了，什么时候都可以是终点，随时都可以返程。或者说，即使只是累了、受够了、想家了、想爸爸妈妈了，都可以回头，是这样子吗？
小鳄鱼不太肯定地说完，带着急迫的眼神盯着老船长与迅猛牛，但他们只是笑而不语。
咦，不对吗？
哦，没有不对哦，或者应该说，这根本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而不管你怎么想，那对你而言就是对的。
像我就不会这么讲，我会设定一个目标，必须要完成了，这趟航行才算成功。
那万一没完成呢？
对啊对啊，难道你都不会失败吗？
当然会啊，我失败的经验可是比成功多了不知道几倍呢，但我可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而且我会思考该怎么改良，下次在挑战时离成功就更进一步了。比方说，下次我就不会把海上商人误会成海盗。
哈哈哈，所以说啊，你们其实不一定要在意其他人怎么想，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也是一件很棒的事哦。
夜深了，明天还要出航呢，快乐的晚宴也该结束了。他们好好收拾梳洗之后，都带着不同心思上床了。鸡小妹想着，在出发至今的航程，包括在这座大岛上，他遇到了不少事，有好事，有坏事，有令人担心害怕的事，不知所措的事，也有令人开心的事，有趣的事。他遇到很多人，而他真的很幸运，遇到的大多是好人，也包括原以为是坏人，想不到却是好人的人。也从他们身上都学到一些东西，在冒险旅途中，这绝对是很有价值的。这样的经历，过去有，现在有，以后也一定会有的。只要能够常常保持开阔的心，他相信自己就能不断进步。小猴子呢？他一开始只是跟着鸡小妹出航，只是想出来玩的，并没有太明确的目标。不过随着航程不断延伸，他也开始变得更有责任感，知道自己身为船上的一份子，就有必须负责的事。他难免有时会很自我中心，很独断，很强势，但他也一直在调整，也越来越懂得关心别人，同样一直在进步着。至于小鳄鱼呢，他打从一开始就是抱持着学习的心态跟着来的。真要说的话，他肯定是三个人中收获最多的吧。现在即使要叫他独自一人驾船出海，他一定也能够勇于挑战，不过应该还没办法跑太远就是了。更重要的是，小鳄鱼终于知道 当年年轻的热血鳄鱼挑战神秘海洋，并没有失败哦。那座火山岛就是他战死的终点，而他在那边获得生命智慧找到出路的这个体悟，或许就是那个体悟让他成为如今这个既强大又温柔也勇敢也负责任的鳄鱼大王。也说不定，就像老船长与迅猛牛所说的，鳄鱼大王每一次的出海都是在挑战神秘海洋呢。当然他也明白自己受到父亲多少的支持，虽然不在身边，但靠着那些资料书籍，他走过一大段与父亲相同的路，而那段路也为他们之后的冒险带来很大的帮助。他们三人都同时发觉，鳄鱼大王肯定是知道的吧，关于神秘海洋的真相。他们也突然都明白了，鳄鱼大王故意不直接告诉他们的原因。夜深了，也都累了，所有人不知不觉都进入梦乡了。第二天天亮之后，大家都上了船，准备出航。
迅猛牛，你知道不和我们一起吗？
不用了啦，我们都有自己的方向，各自努力吧。
我懂，我懂，那就后会有期了。
祝大家一路顺风啊！
一路顺风，不会遇到龙卷风
和臭海盗。
一大两小，三艘船同时扬帆，同时出发，往不同方向前进。鸡小妹与神秘海洋的故事就到这边结束了。海上商人、迅猛牛都有自己的目的地，那是他们的课题，我们不用去深究。至于鸡小妹、小猴子和小鳄鱼会有什么决定呢？还会再发生什么故事吗？他们会觉得体验够了，可以回头了，还是要再继续回到惊险可怕的海底火山群接着挑战呢？还是说他们各自会有不同想法产生分歧了呢？发挥想象力，仔细想一想，无论是怎样的想法都很好，可能那就代表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或许就会这么做。怎样的决定都很好，那无关对错，真诚的面对自己的想法就很好，是不是呢？而虽然这一集是最终回了，但我们不说再见，我们要说冒险旅途的路上见。